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德法与同化法》，译文，作者海外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6号。德法与同化法，译文。第一部分，修炼初期，学法不得法。开始修炼的最初几年，我对学法并没有真正的认识。我明白要坚持多读法，就像师父在各种法会上多次讲过的那样。直到多次读转法轮到一定程度，我才意识到我只是在表面上学法，而不是通过记忆和背诵的方式来得法。我没有能够坚持静心学法，似乎我读转法轮时放下书的那一刻，只悟到了低层法理，仅是一种表面上约束心性的方法，我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所以尽管我每天连续几个小时的读法，但我仍然没有真正的修炼。第二部分，师尊慈悲启悟我背法。由于我悟性低，师父慈悲安排我读了很多明慧修炼交流文章，都谈到背法的体会。我开始背法，让自己尽量同化于法中。我在深夜读了很多文章，吸取各种想法，最终形成自己的背法方式。我钦佩那些修炼者，虽然他们来自不同民族，但都能熟练地将法熟记于心。我知道自己也能做到。第一次尝试背《论语》是在很多年前，后来虽然背下来了，我却再次迷失在常人的大染缸中，不能自拔。我在工作中追求利益，追求舒适的生活，就这样断断续续地修炼，过了很多年。一想到迷失在日常社会中，而不是把自己当作大法修炼者，我就感到害怕。我内心深处知道，自己没有全力以赴的修炼是不对的，但我也没有完全放弃修炼。我的本质尚存，只是被各种执着所掩盖。第三部分，决定真正修炼。多年后，我终于决定全身心投入到修炼中，真正修心。我知道，如果始终如一地投入时间和精力，我的努力不会白费，我的付出会取得丰硕的成果。关于德法与同化法的过程，以下是我的领悟。一，背法就是德法的过程。得道一词，就是获取某样事物的行为之意。这种行为与法的关系是什么？这涉及到实际的记忆过程。多次主动尝试背法，直到头脑什么也不想，处于平静的状态，句子、段落或章节等内容在思想中扎下根。那么，同化是什么？是彻底吸收和理解的过程，是先得到，然后同化。背诵时多次重复，在提高心性和悟性的过程中，法给你显现出来，你才能得法。同化法是持续的过程，没有限制或结束。得法是生命真正能够获得法，成为法的一份子。得法并同化法，让使我们对法有深入的了解，增强对法的理解和记忆能力，从而指导我们修炼，让生命真正获得法，融于法中。遇到任何矛盾和问题时，一个人能够条件反射般自然地想起法中的教导，不断地提高心性，并通过修炼中师父安排的考验，就能够提高修炼的层次。二，融于法中的修炼经历。在学法的过程中，我经历过一种融于法中的状态。我的思想处于一种喜悦的状态，是纯净的，没有掺杂任何人的逻辑因素。每当我盘腿、身体端正地背法时， 我都会体验到身体被光和能量包围着，主要是在脊柱的中部。我不确定是恭祝长恭还是身体处于进化状态，这并不重要，但这证实我走在正确的路上，并鼓励我继续前行。虽然仍在被发初期，刚刚背完论语，很快就要开始背第一讲了，但我期待着能把转法轮的全部内容都背下来。我计划每天都能背诵转法轮的一部分。谢谢您的阅读，这篇文章是我发自内心写就的，如有不当之处，请请指出。何时？一个西人学员的经历，译文。在一次急诊后，我住进了加护病房，我的大脑供血不足，当时的我记不起法轮大法和师父了。随后的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时，看到了一个五彩缤纷、闪耀的空间，星星和行星在其中运动。从远处出现了法轮大法的字样，用明亮的罗马字母书写着，这些字逐渐变大，随着它们的接近，然后停留在我面前一段时间，让我记起了法轮大法和师父。法轮大法太神奇了，谢谢师父。
请听文章题目是珍惜修炼机缘，抓紧时间实修，译文。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7日。我走入大法修炼已有20年，在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我提笔写下自己的修炼历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结缘得法。回想过往，我发现自己能得大法实属不易，一切看起来很偶然。在一次专业资格考试后，我在机场偶然读到一本关于灵媒的书，我立刻被吸引住了。后来我读了这个作者所有的书，并继续阅读各个时代的预言家，包括睡着的预言家、爱德加·凯西的故事。我从小就被灌输无神论和进化论的谎言，上面的这个经历似乎让我为修炼做好准备，对那些伴随我成长的所谓科学提出质疑，并消除从孩童时期就形成的观念。我要感谢祖母，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写得一手好字，在我上学之前，她就教我读书。我们有一个大篮子，里面装满了书，从中国的经典小说到各国的译著，法国的、英国的、俄国的。我当时读了好多书，只要手头有一本书，我便心满意足。虽然那时我没有什么生活经验，但通过读书间接地学到很多知识。由于父亲被贴上右翼分子的标签，所以我们一直遭受歧视，邻居家的孩子也不跟我和兄弟一起玩，祖母轻易不让我出门，因为我患有贫血且严重营养不良，每次摔倒都会骨折。我很早就读过大纪元报纸，法轮大法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网上搜索并订购了教功带，并开始自学。几个星期后，我突然很想去找当地的同修，结果真的找到了，他们很惊讶地看到我已经会练功了。2004年我开始修炼，学法几个月后，我才终于明白大法是什么。我听师父讲法，那时还是合适磁带，师父讲法结束后，磁带继续播放学员的修炼体会。 有个学员说，他不再为自己没有出生在2000多年前而后悔。从那时起，我开始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修炼，不仅仅是为了祛病健身，通过学法，我开始明白更多。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也体会到，在我修炼之前，师父就一直看护着我。在看似无望之际，总有人在关键时刻为你打开一扇窗或一扇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把这归功于运气和机会。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就不这样想了。第二部分，师父为我净化身体。修炼前，我患有季节性过敏症，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知道，那有多么的痛苦。我的过敏症状包括失眠、呼吸困难、头晕和疲劳。最初过敏只发生在9月份，几年后4月份也会过敏了。可怕的是，药物对我不起作用，我必须每天针灸才能躺下睡觉。第一次打坐时，我不停地流鼻涕，于是我放了一块大毛巾接鼻涕。神奇的是，困扰我7年多的过敏，在我开始修炼的第一年就消失了。有一次，我与同修去曼哈顿参加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酷刑展，短短2个小时的路程，我就吐了。一下飞机，我感觉自己身体发飘，双腿发软。当天晚上，我发起了高烧，头痛欲裂。我们和6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同修住在一套公寓里。第二天一早，我完全康复了。起床发正念，和大家一起练功，然后就去了曼哈顿。从那天起，曾经困扰我的晕车和头痛的毛病都不翼而飞。这些年来，我还是会时不时地经历病夜关，但通常发生在下班或周末的时候，主要是头痛、身体疼痛或发烧，但持续时间很短，从来不影响工作。当我做完一个大项目后，也会经历身体的大清理，高烧、全身疼痛、卡痰，就像抽了几十年烟的人一样。大法修炼的消业方式真是神奇。第三部分，修炼路上显神迹。我的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一修炼就开始参与正法项目，我相信通过每天练功和学法，在法中熔炼自己，并投入到大法项目中时，我所走的每一步都融入了师父的启迪、引导、保护和点化。在此，我想分享几个例子。一、完美的尺寸。我们当地的同修想制作一个大法书籍模型，在游行时向观众展示，同修们完成后还需要我打印中英双语的标题。我试着用自己的一台打印机和工作中的一台大打印机打印，但我尽了最大努力，打印出的字体仍然太小。我去了文具店打印，试了几次，然后选择一个尺寸。当我将文字粘贴到道具上时，发现尺寸刚刚好，一切都很完美。这是师父在帮我，因为模型根本不在我身边，我根本无法估计大小。二，我知道是谁保护我们回到家。早期推广神韵的时候，我和一位同修到附近的州去帮助发演出广告。那天气象部门发出严重暴风雪警告。一大早我们出发，单程3个小时，当发完所有资料后，已是下午4点左右了。天气看起来还不错，我们踏上回家的路，但路上车流缓慢，我决定下车先把油箱加满。此时距离到家还有2.5个小时。一打开车门，我差点摔倒， 湿的地面已经结成冰，车外温度急剧下降。加满油后，同修接替我开车，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卡车司机。这时我才弄明白为什么车流速度这么慢，每个人都开得格外小心。但即便如此，每一到两英里，我们就看到有汽车被迫停在路边，就连警车也开得很慢，试图救援。那天晚上，我们花了4个小时才到家。周末剩下的时间，我们没有出门，直到周一下班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发现，车的油箱竟然还是满的。我顿时泪流满面，给同修打电话说，我知道是谁保护我们回到家的了。三，请将我们列入你的名单。关于推广神运，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经文中说，师父让做主流社会，那你们就用正念在主流社会做，就一定会成。在我们城市筹办神运的时候，我和同修们除了出去贴海报，还在思考如何接触主流社会。初期我们有点笨拙，我收集了顶级律师事务所的信息，将这些信息放入文档中，印成标签，将其放在广告上一一投递。后来表格越来越长，涵盖了大学、医院等信息。虽然工作繁重，但我觉得都很值得，每个标签都是为众生得救铺路的一块砖。后来我帮助另一周举办首场演出，用周末的时间找到排名前25的律师事务所。当我们向不同的公司投递时，我注意到有一些公司并不在我们的名单上，所以我把这些公司加了进来。这时有工作人员向我们走来，大声说，明年请将我们列入你的名单里。我们深受鼓舞，谢谢师父。四，我愿意提供帮助。很多年前，超级碗在我所在的城市举办，各酒店的礼宾部门在市中心开会，我也收到了邀请。因为我刚刚因为推广神运而联系过市旅游局，多么巧合的时机！与会人员分别进行自我介绍，并给出一些建议。我站起来向他们介绍神运这一非凡的演出，并表示很荣幸能够成为当地的推广志愿者之一。我们将为神运的到来做好准备，我们的居民应该欣赏如此高水准的演出。会议结束后，许多酒店的礼宾人员都来拿神运广告，准备在各自的酒店里展示。一位男士走向我，他介绍自己是酒店广告投放的负责人，他说，我愿意提供帮助。我只需要将神运的宣传视频发送给他，他就会在该市及周边的每个酒店房间内每小时定时播放，一直持续4至6星期，而且完全免费。他在过去的10年里一直在帮助我们这样做。第四部分，珍惜修炼机缘，抓紧时间实修。最近我感觉修炼标准正在不断提高，不仅仅是要做3件事，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好，如何提高心性，如何在法上认识法，这决定了一个人真正修炼的如何。我不应该为自己做了多少事或取得什么成就而沾沾自喜。我是大法的一个例子，当我同化法有救人的心时，师父就在这条路上不断加持支持并点悟我。 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和尊重是我完成使命的前提。我只是有一个助师救人的愿望，实际上一切都是师父做的。虽然修炼没有榜样，但我知道修炼的目标是什么，应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自己。神韵艺术家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自律、投入和奉献是我难以企及的。当我疲惫、失望、遇到困难、独自苦苦支撑之时，我就会想起他们。他们每天都经历艰苦的训练，我为什么做不到呢？最近，我在晨练时特别注意跟随师父的指令做动作。我发现这样做之后，练动功时精力更集中，而且有时间我就会练一小时抱轮，这需要我有更多的决心、意志和冷静的头脑。每次做到时，修炼状态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也尽量让自己在打坐时身体不要靠在东西上，这样我就不会因为太放松而打瞌睡。我不时提醒自己要坐直，我仍在努力中，并会继续这样做。我和同修约好，学法时谁读错了，要互相提醒，这让我们更加关注学的内容，并且几乎每天都习惯性地分享修炼心得。我们要注意一丝一念，不要放任消极情绪，每当它出现时，就要立即指出，不让它滑过去。现在我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一天结束时，用5分钟的时间来评估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以及思想念头。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我会记下来以便改正。我们在常人中修炼，平衡好生活、工作和修炼是非常重要的。我必须关心家人、同事和同修们，照顾好家人是我的职责。我烹调可口的饭菜，把房间清理干净，安排好所有的事情，不忽视任何细节。这确实需要一些自律才能做到。但如果我把这些事情也看成修炼的一部分，就不难做到了。修炼就是向内找，修自己。我要用修炼的标准去衡量自己。每当我在生活、工作或做大法项目中遇到困难、问题或障碍时，我都会首先问自己，我可以做什么来改变现状吗？我是否应该花一些时间来处理这件事？年复一年，经历了许多挫折之后，我学会了将自己的感受与应该做的事情分开，专注于自己的感受，不仅浪费精力，还影响做事的结果。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更专注地把它完成好。我是一名大法修炼者，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修炼人，没有寺庙，没有方丈，没有僧侣，我却在真正的修炼中。不等，不靠，不要，用法来衡量，哪些需要做，哪些我能做，如何能做好。正法时期剩下的路，我会继续扎扎实实的修炼，让我们继续精进吧。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请听文章，题目是《从祛病健身到慈悲众生》，作者西人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6日。我于2002年即53岁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在一个无神论、唯科学势理的家庭中长大，从未想过寻求任何更高的智慧或真理。那时一切都合我意，一切都符合我当时的观念， 但是冥冥之中有不为我所知的缘牵，幸亏了这个缘分，还有那时身体出现的病痛，让我得法了。什么吸引了我？是想要摆脱病痛。那时我已经知晓，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体内积累的业力所致，于是我开始修炼大法。也许因为我是因病得法，所以开始修炼后，我历经的考验也都与病业有关。从学生时代我就患有偏头痛，修炼之前每次发作都伴随着剧烈的疼痛和呕吐，一旦发作我就无法工作，只能用强效止痛药来缓解。除了偏头痛外，在我开始修炼的几年前，一位医生给我开了一张治疗高血压的处方，让我终身每天服用一粒。开始修炼后，我逐渐地停了药，我完全不再想偏头痛和高血压了。修炼半年后一天，我突然高烧不退，浑身颤抖，家人坚持要叫救护车，我坚决拒绝，因为我知道这是什么，常人医院治不好。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天，第四天，当所有人还在睡觉时，我早上醒来感觉轻飘飘的，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轻轻触地，感觉好健康，身轻如燕。今天我明白了，那是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净化。如今我75岁了，已经22年没有服用任何药物或接受任何治疗了。我第一次读《转法轮》时，读得很慢，还常常停顿。第一次读并没有太多感觉，同修建议说，继续读，你会理解的。当时同修的话我并不相信，但我相信命运天定，一切早有安排。转法轮这本书让我摆脱了对过去喜欢的其他文学作品的执着，我相信转法轮中的每个字每个词。其实当时并不是什么都不明白，我相信这确实是一部来自天上的法，是通往救赎的天梯。就个人修炼而言，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按照大法真善忍原则生活，放下执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阅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经文，我对法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意识到身体和思想的净化让我的道德水准也提高上来了。苏联这个国家深深灌输给我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我修炼的成熟过程中，《九评共产党》一书首次出版了。通读一遍这本书并不容易，我出现了身体疼痛和其他一些负面感受。同修说，其他同修也有类似的经历，是因为处在清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应该告诉我认识的每个人的不仅仅是练功受益，还要有关于中国大陆学员遭受迫害的真相，让人们有机会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这让我的生活有了意义，于是我把整个生活调整到以此为唯一目的，尽一切可能救度众生。在参与一个大法的国际项目时，我写的几篇文章以纪念某些特别的日子和场合。虽然每篇文章只讲述了某一历史事件，但同时也讲清了真相，谈到了中国学员遭受的迫害及被活摘器官。我还非常重视在单位里讲真相，我是一名接待员，有机会给每个来到我桌前的人讲真相，请他们在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上签名。我还在单位里组织了一次揭露迫害的电影放映会。我居住在我们国家的中心地带，所以经常有机会参加许多讲真相活动。我们国家的边境正处在战争中。最近我去了中央医院看望受伤的士兵，我进入每一个房间，给伤病和访客分发莲花，并告诉他们要了解法轮大法，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原则，这对他们非常重要。我告诉他们可以通过莲花附带的书签上的链接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感谢慈悲的师父给了我救度众生的机会。
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